第十四集，
香草没有马志廷漂亮，她也没有马志廷身上的气质。香草穿着简单的粗布衣服，头发有些凌乱，一双眼睛中好像闪动着什么。萧克闻到了从香草略微敞开的衣襟里飘出来的淡淡的香味，这一刻他觉得香草就是他这辈子的女人。他第一次发现自己爱着眼前的女人比曾经爱马志廷还要多。
你快去收拾东西，粗重的不要，带几套衣服就够，钱我有的是。
我没有什么东西，小宝出去玩了，萧大哥怎么办呢？
没关系，你到村西面，我到村东面，一小时后不管有没有找到都先回来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我明白了。
香草慌慌张张地跑了出去，一边跑还一边喊着小宝的名字。
小宝，小宝，小宝。
萧克看着香草渐渐跑出自己的视线，他目光中的温柔消失不见，他又回到了那个冷酷的雇佣兵杀手。萧克紧了紧身上的背包，也快速地跑出屋子。他的家位于整个村落的北边，房子的背后就是山。他没有沿着村子中的道路向村子东面走，而是爬进了山里，绕到了村子的东面。就在萧克刚刚离开小镇的时候，小镇里的派出所里面已经集合了一支12人的警察队伍。石警官全副武装，手中拿着微型冲锋枪站在队伍中间。站在队伍最前面的是镇上刑警队的队长。
同志们，我不管对方是不是萧克，是不是狙击手，所长已经通知了武警部队，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在武警部队赶来之前拿下萧克。同志们有没有信心？
有。
那好，石宇亮带2队，我带1队，在小镇内全面搜索，出发。
这支队伍虽然只有10来个人，但是他们都参加过多次的边防缉毒战役，虽然都是外围作战，但是已经算得上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老警察。石警官带领5名警察很快找到了老村长。
老村长，您还没回呢。
哟，石警官，这是要出任务啊。
老村长，今天和您一起来的那个汉子呢？
啊，他家里有事先走了。
石警官听完眉头一皱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照片。照片上是萧克曾经在战狼大队服役时的照片，一身军装，抱着狙击步枪。
老村长，您看这个人是不是他呀？
嗯，像，瞅着像，不过啊，这表情不对。萧克他，
萧克，你是说他叫萧克？
是啊，他是叫萧克呀。
石警官扶着老村长，叫过来1名警察。
小林，你把村长送到所里，立刻让所长联系武警，就说我们已经发现了萧克。
是。
石警官，怎么了？
老村长，您先别回村里了，这个萧克可能是个危险人物，他是通缉犯。
通缉犯？不会吧，他人挺好的。
老村长，我不会弄错的，您不总来镇上？
那我给你们带路吧。
太危险了，我认得路。
石警官摆了摆手，示意小李赶紧带着老村长走。 随后他用对讲机联系了队长，两支小队合成了一支，快速地向着知香围而去。可是这一去，石警官再也没能回来。进入知香围的山路只有一条，知香围的三面都是山，虽然不算陡峭，但是一般的警察想要攀爬上来也绝非容易的事情。而且进入知香围的山路不窄，如果警察来抓捕萧克，走山路是最好的选择。而萧克根本没有在村子里寻找香草的小宝，实际上萧克没有想要带小宝走，萧克早已经在进入知香围的山路上埋设了很多的系统丝，那些系统丝在平时的时候没有绷紧，并且还断成了几部分。萧克背着狙击枪和背包穿梭在树林间，把系统丝全部绷紧并且连了起来，一直连到了自己家房后的铜铃上。
香草怎么样，你没找到？
萧大哥，我没找着。
香草，我喜欢你，我不想连累你。
萧大哥，你不想带我走？
不，我必须让你明白，我是通缉犯，是杀人犯，我现在只能逃到越南去，而且我可能不能再回来了。
香草因为剧烈的跑动使得他大口地喘着粗气，他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萧克。
我不管，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。
那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走。
萧大哥，小宝他……
警察一定已经过来了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
香草一下子跪在了萧克的面前，双手死死地抓着萧克的裤子。
萧大哥，我求求你，带着小宝一起走吧，我不能没有小宝。萧大哥，求求你了。
萧克看着眼前的女人，那双噙满眼泪的眼睛，他突然硬不下心来了。
你起来，我们分头找，一小时之后还是回到这儿，明白吗？快走。
一个小时以后，萧克依然空着手回来，不过好在香草已经抱着孩子坐在了房子里。
哎呀，可算找到了，东西都带了吗？
嗯，带了。
那好，咱们快走。
萧克突然止住了身形，香草虽然也听见了铜铃声，但是他并没有在意。他看到萧克的眼神中似乎透发出了一种绝望。
萧大哥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还不走呢？
香草，你把孩子给我。
萧克接过香草手中的孩子背在了身上，把背包递给了香草。
小宝，萧叔叔带你爬山好不好啊？
好。
嗯，那你抓紧叔叔啊。
萧克带着香草来到了房子的后面，迅速地向山上爬去。香草紧紧地跟在后面，虽然他不知道萧克为什么要向山上爬。爬到半山腰，这里竟然有一个人工的平台，平台的前方是几棵茂密的树枝，里面已经有很多枯萎了，但是外面的像是刚刚砍下来的。这个平台上的视野很好，刚好能够看见整个村子。平台的外围垒起了半人高的石头墙，石头墙全都隐藏在了树枝和树叶里。
萧大哥，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
就在这儿，哪儿也不去，等天黑下来我就带你们走。
萧克褪去狙击步枪外面的黑袋子，露出枪身来， 吓得香草一声低呼。
啊！哎，别怕，这是跟随我多年的老朋友了。
小大哥，我，你，你会不会杀人啊？
小宝累了，你哄他睡觉吧，就躲在这石头后面，听到没有？
嗯。
小柯知道，如果是他自己，他完全可以从其他的地方出去，而且会摆脱警察的追踪，这正是他敢于在知香为生活的原因。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会在这里收获一份爱情。如果带着香草和小宝，他们只能从村子口走出去，他也只能借着夜晚的掩护才有机会。小可抬头看了看天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，天上还飘着几朵黑云。
看来今晚是个突围的好天气啊。
小可调整了一下狙击镜，他知道再过一分钟警察就会出现在他的狙击镜中。果然刚刚过去了一分钟，他就从狙击镜中发现了几个目标。
哼，警察胆子倒不小，是他。
肖克突然从狙击镜中认出了那个石警官。肖克知道，如果不是这个石警官，他可能会继续在这里安稳地过上几天舒服的日子，他也可能会早就带着香草和小宝去了越南境内。
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。
肖克看着石警官小心翼翼的样子，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，他的右手食指轻轻地放在了枪钩上，轻轻地一勾。在肖克的狙击镜里，石警官的身子倒在了地上，其他的警察先是快速地隐蔽，然后两名警察小心地跑到石警官的身边，把他拖走了。从肖克藏身的地方到村口石警官的位置仅仅只有1公里，这相对于肖克手中的狙击枪来说有点近，但是对于警察们的微型冲锋枪来说就有点远了。肖克从狙击镜中看到了一个警察在不时地向自己藏身的地方看。
哼，还是个行家呢。
肖克口中的行家正是这个小镇上的刑警队长，也是一个经历过很多战斗的警察。他只能够从石警官中弹的部位判断出子弹射来的大致方向。
队长，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石大哥已经让那个王八蛋打死了，我们要给石大哥报仇啊。
闭嘴，你要是敢把脑袋伸出去，下一个需要报仇的就是你。
队长，那我们怎么办？
等着武警来，最近上面调来了一个狙击手，只要我们拖住这个混蛋，等到狙击手来就能解决他。
守在村口的警察在等待着杜超和欧阳虎的支援，守在村里的肖克在等待着夜幕的降临。时间一点点的流逝，天也一点点的黑下来。肖克就像是一个等待时机出动的猎豹，他有足够的耐心等到最好的时机出动。这时候香草和小宝全都睡着了，肖克的眼睛离开了狙击镜，看了看香草，嘴角不自觉地露出了微笑。可是当他的眼睛再次回到狙击镜前的时候，他发现了一丝异常，他竟然看不到警察了。
奇怪，
突然肖克的脸色冷了下来，他想出了警察消失的原因，
他们撤了。
警察撤退的原因只能有一个，那就是有人顶替了他们的岗位。能够顶替他们的，除了武警部队，还有军队。无论是哪一种情况，萧克都不愿意看到。
香草，香草，醒醒。
萧大哥，怎么了？
你抱着小宝，就在这儿别动，我一会儿回来接你们，听到没？
萧大哥，我们什么时候走啊？
马上，马上就走，我回来接你们就走。
萧克慢慢地向后挪，然后他竟然从土里面挖出了一件伪装服穿在了身上。香草看着眼前的萧克穿上奇怪的衣服，露出了疑惑的表情。萧克根本没有看香草一眼，他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了自己的身上。穿好伪装服，萧克慢慢地移动，他相信借着夜色，他能够躲开村口狙击手的注意，成功地潜入到村子里。萧克在移动的同时，村口已经变成了杜超和欧阳虎的阵地。
杜超，我们总不能就在这儿守着吧？
那你想进去给他当枪靶子？
那也不能这么守着呀，村子里还有很多乡亲呢，万一他劫持人质怎么办？
他劫持人质无非也就是为了逃跑，老村长已经介绍了情况，他一定带着那个香草，带着女人，他只能从村口走。
两个人正在小声地聊天，突然杜超按了按耳朵中的耳机。
怎么了？
终于忍不住了，这小子进村了。
那我们能动手了？
虎子，你带人直奔那个藏身点，香草和孩子一定躲在那儿，但是你一定要小心，萧克的枪法不比我差。
开玩笑，你都打不着老子，老子能让他打死？
欧阳虎紧了紧腰带，摸了摸身上的弹夹，就地一滚，滚到了另一棵树的后面，对着几个灌木丛挥了挥手，立刻有几名突击队员猫着身子开始向村子里移动。
各小组注意，一旦出现机会立刻狙杀。重复，一旦出现机会立刻狙杀。
杜超说完，端起自己的狙击步枪，向着萧克刚刚藏身的地方绕了过去。虽然武警战士们的动作很小，但是还是被奸猾的萧克发现了。萧克清楚自己已经处于包围中，不过他毫不慌张。只见他将狙击枪背在身后，借着夜色的掩护，重新向香草藏匿的地方行动。萧克先欧阳虎一步回到半山腰，香草正睁着眼睛等着他。
香草，你捂住小宝的耳朵。
哦，
香草伸出双手捂在了已经睡着的小宝的耳朵上。
用力捂。
萧克轻轻地把香草和孩子抱起来，让他们躺在自己的身上。萧克背靠着山路，如果在远处有人看向这里，就会惊奇地发现这里竟然有一道浅浅的沟壑，一直通到山脚下。萧克准备好之后，轻轻地按了一下手中的一个控制器。